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18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至1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0点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欢迎美国的北韩政策。菲律宾军方指和美国联合军演今年继续举行。美国总统川普和家人以及儿童在一起庆祝复活节。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星期一对中国目前在北韩核问题上所做的努力是表示肯定。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
I think you see China playing a much more active role in the
斯派塞说，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包括在经济和政治压力方面是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美国对中国的走向是感到鼓舞。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到访日本，就贸易问题举行会谈，并让美国的盟国日本在他所称的艰难时刻得到美国的保证。他表示应对北韩不排除任何的选项。
While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President Trump is determined to work closely with Japan, with South Korea, with all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彭斯副总统较早前访问南韩时表示，针对北韩的战略忍耐时代已经结束。他说美国决心和南韩、日本和中国一起寻找一条和平途径，确保北韩不会成为一个核威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迎接彭斯副总统并举行会谈。安倍晋三说他感谢川普政府所有选项的措施。安倍晋三补充说他希望和北韩举行和平对话，但是为了对话而对话真是没有价值的。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和中国一起合作，尤其是帮助找到推进局势发展的途径。斯派塞将战略忍耐时代称为奥巴马行政当局观望政策，而这个政策对于美国来讲是不明智的。但是据报中说，作为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会谈取得的成果，川普政府将给予北京时间来运用对平壤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彭斯副总统星期一在南北韩非军事区附近对记者说，川普总统已经清楚表明美国和我们在这个地区民国的内心正在耗尽，美国希望看到改变，美国希望看到北韩放弃他的鲁莽的开发核武器道路，同时北韩持续使用并测试弹道导弹是不可以接受的。菲律宾军方表示下个月继续和美军展开联合演练，有传媒认为这个是菲律宾总统立场的转变。马尼拉新闻17日报道，菲律宾军方星期日宣布下个月将会继续和美军举行被称为肩并肩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的时间为10日。军方透露演习将以人道救助和反恐为主，不会进行实弹射击。军方演习发言人沙松话，演习将会模拟菲律宾遭受巨大风暴袭击或者可能发生恐怖袭击，演习将不会有实弹射击，菲律宾将会着重人道与民间的救援。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较早前表示，即将举行的联合军演将会集中反恐演练。星期一上午，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起举办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几千名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受邀来到白宫，和第一家庭一起庆祝复活节。 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可以讲是白宫的一项传统活动，今年已经是第139届，一般是每年复活节过后的星期一在白宫草坪上举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新闻主任格里沙姆表示，今年的活动希望回归传统，除了最经典的滚彩蛋比赛之外，还有滑彩蛋、装饰曲奇饼活动，而且还邀请了军乐队演出。台湾政府说，他将捐助50万美元的扫雷器材给美国主导的反伊斯兰国组织全球联盟，包括防护服和精密仪器等。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郑德美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质询时表示，台湾军方扫雷技术纯熟，国防部而家已经准备好价值50万美元的扫雷器材，包括个人防护服、侦测器材和精密仪器，等待外交部协调完成之后就即刻可以捐出。波士顿咨询公司星期一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虽然美国在整体研发方面的投资仍然位居全球第一，但是中国在后期研发领域的投资规模已经超越了美国。所谓后期研发，是指将科研成果用于商业化开发的阶段。该调查预测，按目前的速度，到了2018年，中国在关键的后期研发投资将会达到6580亿美元，是美国的两倍。巴基斯坦军方官员表示，上个星期五的一次反恐行动中捕获一名属于伊斯兰国组织的女性自杀炸弹杀手，他试图在拉合尔星期日复活节庆祝活动中攻击一座教堂。陆军发言人贾佛尔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确认疑犯为洛林·勒加里，表示他仍然正在接受调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宣布，英国将会在今年6月8号提早举行大选。英国在三个星期前正式启动退出欧盟程序。特雷莎梅说，反对党威胁要破坏这个进程，目前的英国国会和国家的情况并不一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星期一对中国目前在北韩核问题上所作的努力是表示肯定，他们表示将会继续与中国合作解决北韩核问题。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说，美国不寻求冲突或者政权的更迭，但是会致力于保障本国人民和盟友的安全。他还说，在南韩部署萨德的计划并没有任何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会晤取得效果，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他又说，中国是北韩煤炭的第一大进口国，中国削减北韩煤炭进口会产生真正的经济影响。斯派塞说，他认为中国可以利用很多经济和政治的压力点，美国对中国的走向感到非常鼓舞。他又表示，美方将会继续敦促中国展现地区影响力，以取得更好的结果。当有记者提到北韩刚刚试射了导弹的时候，斯派塞说，政府和总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斯派塞表示，他认为美国尤其将会继续和中国合作，帮助找到前行的方式。在同一日稍早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在有关北韩核问题的电话会议上面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六就北韩核问题通了电话。他说，两位官员在电话上面肯定了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会晤的时候确定的积极路线，他们对两国在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共同目标上面取得一致，包括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需要国际社会一起向北韩施压，使到他停止挑衅的行为，以及再次承诺朝鲜半岛的和平去核化。他又表示，川普总统相信中国会动用他拥有的对北韩经济命脉的巨大影响，来到为北韩核问题的解决尽己之力。董云常又指出，在处理北韩核问题上面有积极的迹象，表明中国已经作出了一些努力，至于这些努力是否奏效就需要时间。
I think that's where you've seen the president note that you know, we're gonna.
董文常话，总统指出过，大家会关注睇一下中国是否想要做出更多嘅努力。如果中国决定唔同美国合作，咁样美国将会改变策略，尝试其他嘅方式，亦都可能系自己嘅方式。但系喺呢个之前，美国会同中国合作，美国系非常受到鼓舞。董文常在星期一的电话会议上面表示，川普总统不会允许美国以及他在亚太的盟友受到北韩和北韩导弹以及核项目的威胁。但是董文常亦都表示，川普总统的优先选项是最大的程度地向平壤施压，尤其是经济的压力，以此令到平壤停止挑衅的行为，改变现有的拥核之路。正是在南韩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警告北韩不要考验川普总统的决心。他表示，所有压制北韩导弹和核项目的选项都是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彭斯又说，美国的战略内心时代已经结束。北韩星期日不顾国际的压力再次进行了导弹试射，但是以失败告终。北韩一名高级官员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平壤会继续进行更多的导弹试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平壤会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在被问及如果北韩进行第六次核试验，美国会做出怎样的回应的时候，董文常并没有具体的说明，但是他表示，
I think that the US has been clear that we want to resolve this issue.
董文常表示说，他认为美方明确表示希望通过朝鲜半岛的和平去核化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肯定不寻求冲突或者政权的更替，但是美国有必要致力于保卫他的人民和盟友。董文常说，他认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违反过去的承诺，威胁要进行某种军事打击的不是美国和美国的盟友。较早时，一名白宫高级官员对随美国副总统彭斯出访的记者团表示，萨德部署应该由南韩新总统决定。他的这个言论引发南韩和日本媒体有关萨德部署或者将推迟的解读，但是南韩和美国官员随后表示，美韩两国在萨德部署的问题上面立场并没有改变。
There hasn't been any change.
在这个问题上面，董文常说，在南韩部署萨德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决策过程之中亦都肯定并没有任何事情表明出现了任何的变化，所以在部署萨德的问题上面，美国是处在计划好的轨道之上。他又指出，美国正是和决心推进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的南韩不断进行接触。他又表示，部署萨德完全是出于防御的目的，以压制来自北韩的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他又说，他注意到有关国家和人士的担忧，但是化解这些担忧的最佳方法是被北韩改变目前这种带有威俄罗斯强烈反对部署萨德。中国说，萨德系统的雷达可以探测到中国弹道导弹的情况，从而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威慑力和中国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海警船最近不断在马来西亚声称拥有主权的一处海域出现，要求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增强抵抗的公众压力加大。不过据信这个并不会使中马两国的关系走向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属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说，从去年的12月到今年2月底，三艘中国海警船在马来西亚婆罗洲附近海域巡逻。分析人士说，这个将会增加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政府所受的压力，这种压力要求马来西亚加强对中国的抵抗力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海事安全研究员许瑞伦表示，许瑞伦说，他是当然认为这些问题会成为纳吉布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他还说，他不想将外交政策放在中心地位，因为这种问题尤其是难以解决，纳吉布会发现这个是很难应对。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网站说，在拉科尼亚浅滩附近发现了中国海警船以及是显然是追踪中国船只的一艘马来西亚海警船。2015年马来西亚曾经发现一艘中国海警船下流停在同样的这处的浅滩，这处小小的浅滩位于南中国海的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在婆罗洲岛的沙劳越州以北大约是100公里。国家的美国智库说，当时被发现的那艘中国船是自从是2013年以来就在当地。2016年3月，马来西亚发现了100艘有中国海警船护送的渔船。 由于中国同马来西亚密切的经济关系，纳吉布一般避免正面冲撞北京。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亦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是直接的外国投资来源。台北南海智库主任石东岳表示，
For Malaysia, which is sought to maintain...
石东岳表示，对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马来西亚来讲，公开谴责中国的行动会打破微妙的平衡，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后果。纳吉布的联盟要在2018年面临艰难的选战，马来西亚面对通货膨胀以及消费低迷等等的问题。中国有个因为政治不满而减少同南韩、台湾或者欧洲国家的经济往来的惯例。亚洲海事安全倡议说，北京在拉科尼亚浅滩近乎经常的存在并未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这个表明北京决心要在整个九段线里面建立行政控制的决心。这一处浅滩浸在水面之下，富含石油，离中国有2000公里之遥，但在北京划设的九段线范围之内。九段线是囊括了方圆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的 90% 以上。马来西亚和其他的政府亦都对这处海域提出了全部或者部分的主权要求。这片的海域有丰富的渔场，还有就是重要的海上航道，并有大量的海底油气资源。马来西亚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国。马来西亚有3100万人口。许瑞麟表示，一些的马来西亚人觉得政府对中国海警船的反应过于消极。马来西亚要在2030年之前更换自己本身国家 50% 的海军舰艇，提高舰队的能力。部分原因是监视中国的举动。根据全球火力网站的数据库，中国军力在全世界排名第三，马来西亚排名34。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研究专业教师胡日山就认为，同越南以及菲律宾民众相比，马来西亚人更加关心国内的问题，而不是近海外国船的问题。胡日山表示，对马来西亚人来讲，他认为由于他们真的有幸拥有很多的自然资源，所以大众是有些内向型，他们不太关注这种国际事务，哪怕是那些发生在附近的水域。许瑞麟则是表示，如果中国开始在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制止马来西亚渔船捕鱼，公众对马来西亚政府的压力就会加大。不过中国在锁定自己的主权声索的同时，亦都在小心避免引起强烈的抗议。2012年由于斯卡帕勒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的纠纷，当时的菲律宾政府提请国际仲裁。去年7月国际仲裁庭作出了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北京称这项裁决是闹剧。
China, it has demonstrated that
石东岳表示，中国已经显示出它是有意愿亦都有能力将它提出声索的领土不断加以安全化，但是如果做得过头，这个有可能会促使到对立声索国聚在一起，作出地区性的统一回应。中国亦都向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提出经济优惠，鼓励它们容忍中国的海上扩展。马来西亚、邻国文莱等国家顺从了中国，菲律宾最近亦都倒向了北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宣布了2017年汉光军演计划，演习内涵具有相当针对性。有台湾军事专家认为，东北亚形势等的背景是应该纳入演习整体的规划。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台湾国防部星期二上午宣布，2017年汉光33号演习将会在五月份实施。演习将会分为联战电脑兵棋推演和实兵演练两部分，第一部分五月一号至五号举行，第二部分由五月22号至26号实施。谈到汉光演习规划的针对性的时候，台湾国防部的姜振中中将说，汉光演习考虑了截至2025年前中国大陆军队以及台湾军队的动态装备和备战的情况。
建立规划是以十年为基础，包含国军在内。
他说演习设计以十年为基础，包括国军在内，主要考虑2025年中共将完成三艘航母的建制，那时候他已经是成军了。第二，中国大陆的隐形战机亦都出来，另外还包括中国大陆的飞弹，他们在不断在试射。这位台湾国防部官员说，上述的情况都是汉光系列军演参数设计的时候所要考虑的方面。另外，汉光演习设计还包括模拟有武 F-35 战机两种情况下的战术和战法的推演和演练。 鉴于朝鲜半岛形势嘅严重不确定性，台湾军方嘅例行演习点样适应动态嘅形势，例如北韩嘅核武威胁等。台湾国防部嘅发言人回答美国之音提问嘅时候话：，
对于现在相关，未来朝鲜半岛嘅情势，我们也都在密切注意当中。
佢话，对于而家相关以及未来朝鲜半岛嘅形势，台湾都喺度密切嘅注意当中。未来呢啲周边区域嘅形势，台湾亦都会持续咁关注，亦都会做好相关呢方面掌握嘅工作。有媒体报道话，北韩喺太阳节试射导弹失利之后，唔排除另择其他嘅时间节点嚟到进行，例如北韩嘅建军节。对此，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话，台湾嘅军方将会持续予以关注。台湾军事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话，相关嘅背景应该纳入整体嘅规划，比如话东北亚发生咁样嘅危机，以及中国大陆解放军对台湾形成攻击同埋威胁增高，台湾应该系点样因应。北美世界日报话，呢次汉光演习系台湾展示军备，仲有媒体藉呢个机会重提咗以往汉光军演曾经出现嘅一啲失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喺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主席布鲁斯洛茨星期日率领一个六人的代表团访问台湾，参加由世界自由民主联盟主办的2017自由民主论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据中央社表示，洛茨星期一在论坛开幕时候致辞表示，在自由民主的原则之下，他是强烈反对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因持有台湾相关文件被排除在外。洛茨是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公共信息部门执行委员会主席。台湾媒体报道说，洛茨在论坛当中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使到上千万人被迫迁移，很多的民主国家因为恐慌而转向民族主义，因此亦都导致了不同程度的专制以及对民主自由的破坏。洛茨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普世价值，在性别、宗教以及是种族等各方面都不应该存在有优越感。台湾是亚洲第一个追求婚姻平权的地方，亦都将会成为亚洲国家的希望，其他国家都是在看着台湾，他们很可能会追随台湾追求平等的步调。他还说，当性向与性别表达受到保护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因此而受益。这次的论坛总共有来自15个国家44位的嘉宾是出席，除了洛茨等人之外，还有来自保加利亚、印度、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人士。世界自由民主联盟在他的官方念书上面说，这次的论坛讨论的主题是民主法治的价值和发展，并且是细分两个主题，民主的挑战与出路，以及是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与亚太的民主发展。台湾正积极追求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接轨，洛茨主席去年曾经两次是访问台湾，一月份到台湾参加世界自由日庆祝大会，在六月初再次访台，主要就是关注台中市政府和台湾外交部的合作，规划在台中成立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心一事的进展。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当时是在洛茨会面的时候表示，台湾外交部和台中市政府协调，计划在台中设立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心，亦都正在积极接洽 INGO 到台湾设据点。他还表示，台湾位居亚太地区的中心，民间亦都有数十年发展非政府组织的丰沛资源以及是能量，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亚太地区设立据点的最佳选择。陈建仁还说，目前全球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公共信息部门有联系的大约是1600个，其中亦都包括台湾的世界自由民主联盟、中华民国总会、国际佛光会、佛教慈济基金会等等。台湾各非政府组织 代表多年以来都积极参与联合国非政府种族联会，但是因为台湾并非联合国的会员，这些持台湾护照的代表经常无法入场参加大会，亦都经常是在洛茨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协助之下代为交涉。他是希望联合国能够破除政治藩篱，让台湾蓬勃的非政府组织民间力量被联合国更加妥善地利用。在星期一的论坛当中，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表示，台湾刚刚经历第三次的政党轮替，促进了民主的实质进展，不单止符合国际的趋势，亦都得到世界的认可。侯青山还表示，台湾连续18年被自由之家评为是自由国家，公民积极参与公众事务，在政府的决策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世界自由民主联盟理事长曾永权就表示，虽然被评为最自由国度，但是政党竞争造成了群众的对立，法治沦丧，造成了社会撕裂，要推动优质自由民主仍然有障碍，必须要克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平壤最近试射导弹和公开展示可能是远程和潜艇的导弹之后，华盛顿关注北韩局势。北韩的中程导弹在发射几秒之后爆炸，所以试射失败，但这显示北韩持续无视于外界要求他们停止核试验和导弹项目的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北韩进行导弹试验几个小时之后抵达南韩，他在对美军致辞的时候讲到了试射的行动。
This morning's provocation from the north is just the latest reminder of the risks each one of you face every day in the defense of the freedom of the people of South Korea.
彭斯说，北韩在过日早上的挑衅行为只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地方捍卫南韩人民的自由，以及在这个地方捍卫美国的时候，每个人每一日面临的风险。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必须思考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北韩拥有哪一些远程导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说，
The purpose of that parade is to sort of demonstrate military prowess in a threatening way. And so whether those weapons
麦克马斯特说，那次阅兵的目的是通过威胁的方式展现军事的实力，所以那些武器究竟是真是假还未清楚。无论真假，美国川普政权释放出信号，表示要消灭北韩威胁的强烈决心。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It's clear that the president is determined not to allow this kind of capability.
马克马斯特又话，所有的选项都摆在台面上了，很清楚，总统决心不俾呢类的行为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的总统一定会采取行动。数十年以来，美国敦促中国对北韩进一步施压，川普采取同样的作法，而且似乎愿意将竞选时的一项重要承诺摆在一边，争取北京当局的合作。
If I'm going to instruct my Treasury Secretary to label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which should have been done years ago.
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讲过，他当选之后，他会指示财政部长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而且美国早该就是这样做了。但是现在川普已经放弃了这个做法。根据对朝鲜半岛有一手经验的人士说，涉及的利害关系赌注很高。
They've had over 25 missile tests. They're working on a whole new generation of missiles. And people often take the view, well, somehow this is all about their regime survival. This is how they'll survive.
美国前驻南韩大使克里斯托弗希尔说，北韩进行了超过25次导弹试验，而且北韩正是研发全新一代的导弹。大众通常认为这些是关于北韩政权的存亡，坐拥核武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而实际上，他认为北韩有更多的野心，他们将这些视为离间美国和美国盟友的方式。
And I think there's an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now, including the Chinese an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hat this is a situation that just can't.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说，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国际社会目前已经有共识，那个就是这个情况不能够再继续了。这个共识在未来的几个月肯定会受到考验。以上是美国之音包曼华盛顿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面书开发者大会在即讨论点样服务旧与新知。川普嘅前助手教中国基建大亨点样竞标美国嘅合同。下边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面书的年度 F8 开发者大会这个星期将会在加州圣何塞登场，这个正是社交媒体公司面临来自美国境内和全球竞争者百花齐放的时刻。来自巴西、法国、印度和墨西哥的开发者星期二和星期三聚集在 F8 开发者大会，看看面书的热门产品有哪些新的工具和功能。这些热门产品包括社交网络面书本身、手机照片分享服务 Instagram， 以及面书在2014年收购的即时通讯服务 WhatsApp。 面书预期将会展示他们全部主要产品的新功能，增加使用这些服务的流量。这个是一场以冗长谈话为主的技术会议，但是面书高层管理人员通过这一场会议揭开产品新功能，并且谈及公司的未来。会议的名称 F8 来自于面书举办长达8小时的黑客马拉松这项传统，预计有几千人会来到圣何塞市区的会议中心出席这一场盛会。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竞选主管保罗·马纳福特向中国基建大亨亿万富豪严介和提供咨询，向他传授如何赢得到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合同的方法。报道说，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办人严介和上星期二在上海会晤了马纳福特。严介和对《金融时报》表示，马纳福特将帮助他最终拿到美国基建合同。美国总统川普三月份对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时表示，要斥资10,000亿美元全面去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很多中国基建企业将会赢得到美国的基础建设合同视为巨大商机。严介和对《金融时报》表示，马纳福特是川普的特别代表。但是马纳福特的发言人表示，马纳福特与严介和的会晤是临时安排，他并不代表美国政府，亦都不会代表任何企业向美国政府做游说的工作。中国金融服务公司蚂蚁金服提高报价，初步敲定美国促汇金的并购案，有关方面提醒收购依然需要通过政府的审核。美国汇款服务公司速汇金和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星期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这项总额为12亿美元的并购案，金额比原来的报价提高了 36%。 速汇金的主要服务是美国和墨西哥等国家之间的汇款，而蚂蚁金服今年一月以8.8亿美元的报价与速汇金达成了收购协定，但是美国电子支付营运商 Euronet Worldwide 上个月出价10亿美元，亦即每股15.2美元，为这一宗收购案增加了变数。因近期在广州街头举牌而失踪的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刘冰被证实遭到广东东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羁押于东莞下桥看守所。刘冰的朋友呼吁外界关注。据网上消息，今年30岁的刘冰4月10日在广州街头举起中国不需要习近平、中国不需要共产党、六四上街铲除共产党、我只是街头抗议、我好温和等等的纸牌，并且在推特上发布照片。刘冰12日下午在东莞被警方带走。刘冰的父母未有收到书面通知，其父被派出所做了几次笔录，从警方口中得知刘冰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 尼日利亚国防部长警告话，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找到所有被激进组织博科圣地绑架的奇博克女孩。曼尼尔丹阿里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军方正在搜索博科圣地在索姆比萨森林中的藏身之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反驳国际观察员批评星期日举行的批准扩大总统权力的全民公投，表示公投是在任何西方国家都可以看到的最民主的投票。前任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在星期一庆祝他的90岁生日，他和亲属和朋友以啤酒小型聚会庆祝他的生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国际监督员质疑土耳其星期日举行的全民公投的公正性，认为选举条件不公平。这次公投的议题是将土耳其的议会制改变为拥有实权的总统制，这个议题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反对者就说要争取重新投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在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监督员在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反对派面临很多不利条件，比如是缺少表达自由，面临恐吓以及难以接近媒体。欧安会还指责埃尔多安总统滥用行政资源，当局允许使用不带官方印录的选票的决定引起了争议以及是批评。欧安会监督小组成员普雷塔在记者会上表示，普雷塔说最高选举委员会在当日晚上作出的裁决大幅度改变了选票有效性的标准，削弱了一个重要的保护机制，违反了有关的法律。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欧安会发现这次的公投未有达到国际标准是令人遗憾，外交部说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他还指责欧安会有政治偏见。根据土耳其2010年的选举法，所有选票都需要有官方的官人，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防止发生选票舞弊。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说，有多达150万张的票是没有官人的选票作为是有效的选票得到计算，超过了公投赞成派领先反对派的票数。共和人民党要求重新进行公投。该党副主席特茨坎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唯一能够结束投票的合法性的争论，消除公众合理担忧的决定，就是取消这次的投票。伊斯坦布尔和首都安卡拉好几处的地方都发生了针对选票处理方式的抗议活动，报道说还有一些城市也都发生了类似的抗议示威。能够推翻这次投票结果的唯一合法权力掌握在最高选举委员会手里面，但是正正是这个委员会作出了承认不带官印的选票的决定。最高选举委员会主席居民为自己作出的允许争议选票的决定进行了坚决的辩护，他说选票需求量很大，而且过去亦都是这样来处理类似的问题。居民星期一在安卡拉表示，这个不是他们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在他们这一届的行政当局就职之前就作出过很多认同没有官印的选票有效性的决定。批评者还指出，过去使用没有官印的选票都发生在选举法实施之前，选举法是禁止这样做。居民说他并不知道究竟出现了多少这样的选票，他还承认他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咨询了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大众是怀疑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使用了很多这样的选票，这个地区由于打击库尔德抵抗组织的战斗仍然在进行，保安措施是非常之严格。观察员说，该个地区很多的投票站都禁止反对派前往参与监督。欧安会还说他的监督员也都受到了限制。欧安会拒绝回答他所提出的这些缺陷以及是困难是否足以最终影响到投票结果的问题，但是他作出的评估可能会鼓励反对派，增加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政治专栏作家艾迪兹警告说，欧洲政客将会将这件事提交给欧安会，即使是美国人亦都表示要等候欧安会的报告，这个对于埃尔多安是很麻烦，但是他会尽力将事情转向对他有利的方向。他会说，西方要故技重施，选举从始至终埃尔多安都在打民族主义牌，他指责西方国家合谋对付他和土耳其。埃尔多安将这次的公投形容为是一次对十字军的胜利。 到目前为止，欧洲都避免直接提及有关的争议，只是向前看，呼吁埃尔多安主动和反对派减弱政治两极化。在土耳其当局解决选举争议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呼吁土耳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在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在星期一，数以千计的人参加了第121届波士顿马拉松赛。不过最震撼世界的是2013年4月15号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两枚炸弹在这场世界知名的马拉松的赛事终点线附近相隔12秒接连地爆炸，导致三个人死亡，大约260名的民众受伤，并且被送入当地的医院，其中14个人需要截肢。外国者之日等的电影以戏剧化的形式反映了相关的事件。不过乔恩·邓汉姆的纪录片的视野就越过了爆炸的本身，将波士顿马拉松的历史贯穿埋一起，从1897年的诞生日开始，是直到2014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卢的报道。
And they're off, some of the fastest men in the world.
The Boston Marathon is officially underway.
单是看2014年波士顿马拉松赛事的规模，有36000名跑者高昂的士气以及社区精神，你很难想象前一年一场恐怖袭击如何摧残马拉松的参赛者和这座城市。影片制作人乔恩·邓汉姆本身亦都是一位马拉松跑者，他在爆炸案发生的好几年之前就已经规划要制作关于马拉松历史的纪录片。
There were a number of feelings. There was certainly a lot of grieving for what had happened.
影片制作人乔恩·邓纳姆说，这些当中掺杂多种的情绪，对于爆炸案里头当然有很多的悲痛。2014年1月份，他一抵达波士顿，第一件事就是去到波耶斯顿街走动，每一日走在街上面，他都会想到这些令人悲伤的事件。他的纪录片《波士顿》并没有聚焦在2013年袭击事件造成的伤痛和恐惧，相反的，纪录片记录了波士顿马拉松的历史，将这场赛事定位成从一开始就是促进慈善团结和力量的活动。
A big field of international stars away in a mob scene in the Boston Marathon. 26 miles of tough going ahead of.
来自纪录片的资料影片说，波士顿马拉松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跑者，前方还有26英里等着他们，一路上群众为他们欢呼。邓汉姆的电影追踪这场赛事100多年来的成长，这场马拉松比赛报名筛选越来越严格，跑者的速度亦都越来越快，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波士顿比赛。肯尼亚人威尔逊·车贝特就是其中的一名跑者。
Long time ago when I was a child, I used to run to school 3.7 kilometers. Lunch time you come back, you go to school after lunch.
车贝特说，很久之前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就会用跑路来上学，每一程是 3.7 公里，午饭的时候你回家吃饭，然后再回学校上堂，到夜晚才再回家。纪录片展示了这场赛事如何成为一场重要的募款活动，一切源自希腊籍的奥林匹克运动员斯蒂利亚洛斯·基里亚奇德斯，他在1946年赢得了波士顿马拉松赛。
And used his notoriety as a Boston Marathon champion to raise funds and put together supplies.
影片制作人邓汉姆说，通过他是波士顿马拉松冠军的名气来到募款，进而取得物资援助战后的希腊。波士顿运动协会通讯部主任斯肯德里安亦都在这里准备当中。
In the year that followed, and in the years that have followed, the sense of solidarity and community pride that has emerged from not just those.
波士顿运动协会通讯部主任斯肯德里安话：爆炸案发生的一年之后，以及之后的几年，团结感和社区自豪感无以复加。这些不单单是来自伤者，亦都是来自当地的民众以及全世界的人。他指的是这种市民的自豪、城市的自豪，以及对跑步这项运动的高度自豪。没错的，他们被击倒了，但是他们更加坚强地站了起身。第121届波士顿马拉松赛事前两日，邓汉姆的纪录片在影片聚焦的波士顿首映。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we can't control in life.
But getting out and running and setting a goal like running a marathon.
有项目话，生命之中有好多事系大家冇办法控制噶，但系出去跑步，定立好似系跑马拉松咁样嘅目标，系大家可以办到嘅。而且呢啲真系会改变生命，系一项非常积极正面嘅事。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波士顿嘅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准备与正在前往朝鲜半岛海域的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为主的美军战舰群举行联合军演，标志着日本决心以行动支持美国对有意再实施核试验和试射导弹的北韩已经结束战略性的忍耐的政策，同时日本亦都着手防范北韩可能的反击和报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林在东京报道。
日本政府连日积极向传媒透露消息说，日本防卫省正在同美国海军协调海上自卫队舰艇同美国核航空母舰加尔文森号为主的美军战斗群实施联合军事演习，具体地点可能在东中国海同日本九州以西的海域。据消息说，防卫省是在首相官邸批准之后同美军进入协商联合军演的日程和参加军事演习的日本舰艇数目等具体方案。海上自卫队的幕僚长，亦即是相当于海军司令的川川峰，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公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广义来讲，跟美国海军今后有机会的话，是有可能实施联合军事演习，但是不会评论这次有没有跟卡尔文森号的团队联合军事演习的预定。
日本两艘护卫舰3月7号曾经在巴士海峡与卡尔文森号率领的美军战斗群会合，然后在冲绳和宫之岛之间的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实施了3日联合军演。3月27号至29号，五艘日本护卫舰载与刚结束美韩联合军演的卡尔文森号等战斗群在东中国海又实施了联合军演。此后卡尔文森号等美军战斗群前往南中国海并停靠新加坡，原定离开新加坡后前往澳大利亚，但4月8号即川集会结束次日，卡尔文森号战斗群忽然改变方向北上，目前正直奔朝鲜半岛海域，预定4月下旬抵达日本近海。日本舰艇可能在此时期再次与卡尔文森号实施联合军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对美国总统川普上个周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下令攻击叙利亚并警告北韩的举措，已经迅速表明支持和赞赏的立场。同时伴随北韩局势日趋紧张，日本部署防备北韩的反击行动已经展开。日本传媒舆论广泛指出，四月中旬起，北韩有一系列纪念活动，近年北韩每逢纪念日就是实施核试验或者试射弹道导弹来挑衅国际社会的日子。虽然在卡尔文森号等美国战斗群接奔朝鲜半岛的局势下，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恢复了北韩外交委员会，四月十三号又忽然邀请外国驻平壤记者采访他的露面活动，显示有意与国际社会交流的姿态。但美国卫星清楚地拍摄到北韩核试验设施正密锣紧鼓地推进新一轮核试验的动向。
据多个日本主流媒体报道说，4月9号安倍晋三和美国总统川普电话会议的时候，川普说明了川集会的内容，随后双方详细讨论了北韩问题。之后日本要求美国如果向北韩动武的话，希望事先知会日本，理由是预计北韩会报复性地攻击驻日美军基地等等。日本希望的知会热线是安倍晋三和川普之间，直属首相官邸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局长谷内正太郎和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之间。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之间等最高相关的级别。据称美国已经表示理解日本的要求，但是日本预计这类高度军事机密的知会只可能在发动攻击的前夕，应该要做的防备必须要尽快推进。安倍晋三领导的执政自民党领导层在4月13号要求党内的国会议员近期不要返回各自的选区，要留守东京，以备临时召开国会通过援助美国行动的有关决议，显示出日本应对紧急局势的罕见政治态势。 除了日本国内今年一月因为南韩设立的慰安妇雕像纠纷，日本召回的驻南韩大使长宁安政和驻釜山的总领事森本康敬在纠纷毫无解决进展当中4月4号忽然归任，亦被不少观察人士指出最主要目的是日本要筹备美国对北韩动武之后疏散大约40,000名在南韩的日本侨民避难。
嘉悦大学教授高桥洋一话，美国对北韩政策在国务卿替勒森上个月访问南韩时宣称战略忍耐性已经结束时，意味着美国准备改变过去20年放任北韩的结果，导致东亚局势越来越不安的局面。他认为川普政权虽然说人事迟迟难定，内政不见起色，但外交上却在迎接习近平时攻击与中国友好的叙利亚，令中国碍于面子难以表态。这个不单止手段高明，而且标志着川普政权开始改设回归世界警察角色。他说虽然在川普政权稳定前攻击北韩的可能性不大，但川普政权是30年来美国最可能对北韩动武的政权。高桥认为川普谋求的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东亚长远安定，但就算美国发起攻击亦不可能立即摧毁北韩军事设施。北韩不单止可以炮轰南韩，而且亦都会针对驻日美军，中国亦难免卷入，所以时局短期内可能动荡。但高桥认为即使是中国控制北韩现在已经是最难的事务，因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至今未有访问中国，而且不断公然开发导弹与核武器，实际上如果听中国话，金正恩体制就难以维持。高桥认为所以美国一方面向中国施压针对北韩，一方面着手准备包括对北韩动武在内的最终解决手段，而今后中俄态度对最终解决北韩问题依然关键。日本有广泛分析相信金正恩2013年处决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姑丈张成泽是中朝关系真正恶化的开端。流亡中国的金正恩大哥金正男今年在马来西亚被暗杀，令恶化加剧。川泽会后日美再三敦促中国对北韩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访问南韩，与南韩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谈判部长金鸿钧会谈时话，中国任何时候都不承认不默认北韩作为核武器保有国的地位。但武大伟亦都同时在首尔游说总统候选人停止部署美国萨德导弹。另一方面，俄罗斯六架军机在卡尔文森号奔赴朝鲜半岛海域期间，4月11号分三路接近太平洋和日本海上的日本领空，引起日本航空自卫队军机紧急升空警戒。最终俄罗斯军机虽然没有侵犯日本领空，但防卫省说俄罗斯军机同时接近太平洋和日韩之间的日本海实属罕见。防卫省正在分析俄罗斯此举的动机与卡尔文森号战斗群行动的关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东京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紧准备两国领导人5月份和7月份的互访活动，双方可能将针对一些大型合作项目签署协议，并且就重要国际议题发表声明。 另一方面，俄罗斯计划在今年和明年分别向中国交付10架苏-35战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能源领域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会晤中国副总理张高丽的时候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7月初访问俄罗斯，双方正在为习近平的这次访问俄罗斯的活动加紧准备。4月11日抵达莫斯科的张高丽星期四还会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讨论了莫斯科到赫山的高速铁路以及是其他几个大型的合作项目。中国计划对莫斯科赫山高速铁路合作项目投入巨资，但是在是否将会由中国工人兴建这条铁路等很多的问题上，俄罗斯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此外，仍然不确定高速铁路项目是否能够很快盈利并且收回成本。张高丽和普京的会面在几大程度上将会能够帮助双方解决分歧，有关这个项目的关键协议是否将会在普京访华或者是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签署，目前还是未知之数。普京将会在5月14日访问中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普京还将会在9月3日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张高丽对俄罗斯的访问持续到4月13日结束。张高丽在莫斯科还会会面两大俄罗斯能源巨头，包括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以及是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任，以及是另外一名俄罗斯副总理舒亚洛夫。张高丽访问俄罗斯的期间透露，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在两国元首的高峰会面当中签署新的大型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能源一直是两国领导人峰会当中讨论的一项主要议题。古谢夫表示，目前仍然在讨论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而此外就是从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州到中国的石油管道项目。经过这条管道，俄罗斯已经多年向中国出售石油，双方想持续并且扩大这个项目的合作。除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高速铁路的项目之外，中国已经投入了巨资入股参与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中国上个月还派出以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北极论坛活动。中国的保利集团亦都同俄罗斯邻近北极地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讨论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但是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国家杜马议员夏波夫最近对当地的媒体就表示，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合作项目通常都是让自己有利可图，但是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却是帮助不大。这位代表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茨克州的议员表示，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经商以及跨境汇款等活动非常之不透明，钱都被中国人是赚走了，但是俄罗斯地方经济却是获益很少。比如是伊尔库茨克州曾经试图将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活动转入正规轨道，但是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做起上来非常之困难。在中俄准备两国元首峰会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是访问了美国。学者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和中国领导人经常会面来协调双方的立场，在未来的一系列峰会当中，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将会针对一系列的重要国际问题表达立场。
могут приниматься да совместные декларации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да которые выражают。
古谢夫表示，双方很可能会针对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比如是针对叙利亚的问题、针对伊斯兰国或者是打击恐怖主义等等的议题。与此同时，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俄罗斯联合航空生产集团总裁斯柳萨利最近是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今年向中国交付10架苏-35战机，而另外10架将会在明年交货。负责军售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较早之前已经证实，第一批的4架苏-35战机已经在去年年底交付给中国。中国和俄罗斯2015年签署了总额是达到20亿美元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 俄罗斯现时已经开始根据两国的另外一笔军售合同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